怎么办？考科批下面还是你的。那个
好，
那个第九
案，大话图说话不好。那这个药物实际上，我们先讲它的病，它今病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那我们知道说，多发性骨髓瘤其实在近年来有相当多的新的药物，我们其实前一阵子也通过了好几个药物。那最它的进展其实相当的快。那这个药物是其中一个哦。那这个药物打了杜氏房，它是一个单株抗体哈，它针对的目标是 CD38 这个细胞表面的一个蛋白。那这个细胞表面蛋白一般来讲比较大量会表现在那骨髓瘤的细胞，那还有一些 B 细胞上面其实也会表现。所以呢，实际上这个药物在骨髓瘤上面看到了还蛮不错的疗效。它的主要的疗效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应该说它有很多的临床试验，它有做在骨髓瘤治疗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甚至是更后线的药物的作用都有。不过在这个药物它这次申请的我们核准的主要是在第二线跟第三线的一个病人身上。那在第二线、第三线的这个病人身上有两个比较大型的临床试验，大家可以看到九至五页的哈，一个Castor clinical trial， 一个是 Pollux 的 clinical trial。 那这两个 clinical trial， 我背一下数字。好，那 Castor 这个 trial 实际上打杜氏马不是第一，它跟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几乎的药物 Bortezomib 合并，就是 DVD 比上，它的抗作用是 VB 的话呢，基本上病患的一个平均的存活的延长在试验组是 7.1 个月，那在那个 DVD 这个组呢实际上是超过24个月，还没有达到中位数，所以它的 hazard ratio 非常非常的低，是 0.33。 那在存活实际上也有很明显的差异，但是存活因为两组都没有达到中位数的一个就是 50% 的病人死亡，那我们大家就看到它的 hazard ratio 是 0.77， 也是非常低，所以看起来 DVD 比 BD 的效果实际上是好很多。那另外一个临床试验是 DRD 比上 RD， 好，那这个试验就是 Pollux clinical trial。 那这个 clinical trial 呢，那它使用之后的病患的一个整体的 PFS， 就是无疾病存活的延长呢，实际上是在临床在对照组是 17.5 个月，在试验组实际上也没有达到 50% 的 disease progression， 所以它的 hazard ratio 也是到达 0.37， 非常的低。那在它的 overall survival 实际上是在实验组是 20.3 个月，这样那在非实验组实际上在超过30个月以上，它的 hazard ratio 也是到 0.64。所以实际上它在 DVD 跟 DRD 这两个 combination 呢都看到有非常明显的效果。那回过头来在我们国内呢，其实上第一线的治疗我们已经开放的是 Bortezomib base 的治疗，或者是那个 lenalidomide base 的治疗。所以其实在第二线的时候呢，病患如果第一线是用过 Bortezomib， 第二线会选择 DRD。 如果病患用过 lenalidomide 就是 R 的话呢，他第二线可能会选择 DVD。 所以在这样的考虑之下，看起来第一个这两个 combination 在第二线或第三线治疗都有非常好的效果。第二个是第一线的治疗，因为医师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第二线也很难去规范说他一定要使用哪一种的药物，所以我们最后的决议是基本上他在第二线是可以开放给付，那他的 combination 可以是 DVD 加上 DRD。 不过呢，当然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因为他效果实在是蛮不错的，所以整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版权可能会拉到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不得已做了一些限制。那我们限制就是第一个，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只给付约略一年左右的一个就是只给付22次的输注，约略是12个疗程，对，12个月的疗程。所以它是一个限定给付的一个整体时间。那在限定给付的一个整体时间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预算冲击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们看HTA 的报告，其实新药每年需要用到8亿。那跟厂商去协商的结果，厂商就建议了几种方案。第一个是另外一个药物，同时就是它给付现在已经有给付的把它怎么拉进来哈。拉进来呢，那他愿意降价50%，但是如果因为然后同时他希望能够延长他们的使用的时间，不过因为他这边他其实在 在那个原先使用大会疗程之后，其实蛮多人已经进入 disease 的恐慌区，所以虽然把疗程时间拉长，但是它降价幅度非常大，降到50%。那所以整体来讲，整体 Botanical 接生的费用是3亿多。那所以8亿多扣掉3亿多，其实在 HTA 的预估是节省，第一年是大概就剩下4.3亿。不过其实看厂商的评估，在第9至3页哈，厂商自己的评估比较保守一点，所以它的一个财务的影响是2.02亿，差距是有点大。我想会造成差距这么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myeloma本身它这几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策略以及给付规范，其实变化都非常非常的大。我想很难有一个很一致的 consensus， 所以在考虑这个药物实际上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其实它的财务预估，我必须说是因为myeloma的治疗现在变得很乱，所以财务预估上面我相信也跟着有点乱。那可是我们又觉得这个药物对病人来讲还是必须，所以我们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是把所有myeloma的所有药物框起来。那请健保署是不是能够再跟所有的药物去框个年度的一个财务总额，来限制这些myeloma药物的一个增长？所以等于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对这个药呢，我们基本上是建议还是可以纳入给付。那可是有几种方式去 manage 它的财务。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协议还款。那第二个，因为财务预估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大，所以我们又希望就是说能够让由署方去重新设定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总额，来把这些所有的药物框起来，不要花费健保太多的资源。以上。
嗯，谢谢科比，你真的是出席率又高又记得清，年轻记忆力又好，整个故事都讲得非常清楚啊，整个讨论过程。因为这个药就是说健保署今天会，因为它是这几个里面少数的第一类药嘛，我想它的临床表现是比较好，然后被框住了。我们之前已经通过了两个药，事实上它要被框在那个框框里面，其实它最后的财务冲击是已经被框住锁定了哈。那如果今天加入，尤其是疗效更好的第一类药品，让健保署更有筹码去把它框的谈得更好，哦，所以让大家了解这个。好，黄代表，
这边请教一下那个柯医师哈，因为他其实有两条路径，他可以用 Castro 的路径，也可以用 Polus 的路径。那看起来 Polus 的路径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其实是不是有没有期望的那么大？
这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两个 clinical trial 根本收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像 DVD 它就是收你前面用过 lenalidomide 的病人，像 PRE 它收的就是前面用过 bortezomib 的病人。所以这两个药其实是你会选择哪一个路径是 depend on 你第一线是用什么样的路径留下来的时候，你会选择另外的药物做 combination。 所以这当然是我们临床试验判读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则，是不同的临床试验尽量避免把它的结果拿起来一起比较。以上。
好，张医师，张医师，
回答黄代表，两个都差不多一样。你看 hazard ratio， 要看他的多少个人，差不多。然后实际上临床，还是要把关啊。那二线也有很多人不见得用大了，有些年纪大的不好。我们组里还有另外一个 exhaust 也过了，所以不见得通通都过来。所以 HDA 的评估人数有点多，他的 support 大家认为他最好，通通还有一些。所以冲击可能还会不真的来做的话，不会是这么多的人来。以上。
好，谢谢。